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解释密经啊，这部经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如来成所作品啊。其实生命的奥秘啊，这个既需要从我们种种的烦恼、种种的困境里头解脱出来，然后我们才看到那个圆融的、本然的那个生命的部分。所以那个生命的部分是什么？就是用那个生命的部分去实现生命呢。所以在这品经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文殊师利菩萨问到这个问题，说如果是声闻菩萨，他修了很多东西，把这些人的种种的障碍啊，这些东西都清除了，都清除了以后，是不是这样这个人就已经得到了真正的法身呢？是不是他的生命就已经真正进入实现的阶段呢？佛的回答说，如果这样的话，只是得到解脱身，不是得到法身。法身的他的功量功德是无量无边的，那我们可以了解了，学佛的一个基本过程，在这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是一个不断解脱的过程，我们的知识里头也是不断在解脱，我们学了新的，可是旧的已经不能用的知识，可能我们会摆到一边，我们不会用过去的成见来面对现在新的问题，那它是一个不断解脱的过程，可是它只有解脱身，可是一定要进一步变成什么？是有了这一份很好的觉察，透过这一份觉察，又去建立一个新的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一个部分叫做如来法身。那我们要把这部经的真正从头到尾到现在，你要把它贯穿起来，你才知道说这部经其实它实在是很完美的一部经。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佛是在哪里讲的呢？是在大宝花王众所这个成的这样子的佛光熠熠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光明，这样子的一个地点开始来谈解释密经的。那这个地点是什么呢？这个地点当然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叫做花呢？是因为这生命之花。所以每一尊佛像，每一个学佛的人，他身上都踏着、都坐着、踏着、行住坐卧，都在这一朵生命之华上。而这一朵生命之华是一个不断解脱又不断的创造，可是他又不断的解脱又不断的创造，而这个创造里头是在悲智双运里头不断创造、不断成长的。那所以这一品叫做如来成所作，就很清楚了。所以前后之间他告诉我们的，从胜利地开始谈，胜利地品谈到这真正人生终究的道理，然后接下去谈到整个心灵上整个知识的起源，宇宙现象界的起源，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可是会演化出这么多现象界的东西的后头，却是一个空性的本体世界。这个空性的本体世界不能把它解析成没有，这个空性的本身呢，其实它只是说它是一个不断解脱，不是一个固定的，它不是一个佛家讲君子不弃嘛，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所以人如果这个心灵能够不断的解脱，不断的化生新的化身出来，产生新的报身的时候，那就是圆成实。如果你这个不能够从你过去的东西不断的解脱，那你就不能够不断的失掉了创造跟智慧。所以在圣意这生命的真正道理里头，他提到了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那你现在了解，其实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意思是空这件事情既不是空也不是有，有这件事情既不是有也不是空。那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要想活得好好的，你一定需要空的智慧。 可是只有空却没有办法活得好好的。你必须要同时怎么样，有这个空性的时候一定要投入这个生活里头去觉照，去实现它，去实现这个大宝花王众，每一个生命都呈现这个这一朵生命之花，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功德无量，它就是法身，它才叫做法身。那这样看来，般若这件事情就在这个地方看到他解释的真正线索。所以你去看大般若经里头的心经，心经是大般若经的心脏，金刚经也可以讲说是它是大般若经的心脏，这两部经是大般若经的心脏。那你看心经它是这么说，金刚经也这么说，你一定是所见见这个相，那就是非相才是真正的相。那你再去看看那个逻辑是这么样子的告诉我们，可是你看到心经里头，你看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的部分是现象界的东西色，但是它一定是由空才有的。可是空即是色，如果你看那个只有以为你空，空如是没有办法讲的，只要你能讲的那个部分，它一定会演绎成色的出来。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也是一样，受想行识都是从空性那个地方演化出来，它本身既有空性，可是它本身也具有有，是空跟有是两个是同时存在的。所以这生命里头你应该去赞叹它，赞叹你有生之年，你要高高兴兴去赞叹，你不要只是说你礼拜五来这里听了一堂经，当时听的时候觉得很赞叹啊，走出讲堂之门的时候还有赞叹声，等到回家的时候赞叹突然间又忘掉了，那不可以。修行就是这个道理，是这一炷香一定要一直烧下去，是供这炷香。这炷香呢，问题不是拿来鼻子闻的，那是色的香，是这炷香必须要内熏，一直熏下去，让自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感受到这生活里头有很多值得欣赏的。我们来看今天啊，我们在教育里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说我们教给小孩子你一定要拼的，一定去拼升学，然后将来有好学历，将来就好工作，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认知啊。其实教育要教的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就会去珍惜这个生活，因为你要珍惜生活，你珍惜你自己的人生，所以你要需要知识，你就会学习各种知识，你也会懂得会去这个做一些营生的工作，也懂得一些跟别人相处这些东西，也懂得一些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那这些东西跟着我们智慧不断的成长，这才是实在的教育。无论你学的是哪一行，这个基本的东西必须要有，可是我们不是，我们的升学一直脱离，我们的教育一直在脱离那个生活的状况。那所以有些人到了大学毕业了，这里找不到工作，那里找不到，他觉得找不到工作是社会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了。他没有注意到应该去创造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在悲智双运的情况之下会更为喜乐，更为好。我不相信找不到工作，可是我们会觉得帮人家照顾婴儿是一个非常低的工作，可是如果你帮人家照顾婴儿或帮人家做一个安亲班的小孩子，把他照顾得很好，你乐此不疲，很喜欢这件事情的，他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业吗？可是我们这些东西却被外劳慢慢接替掉了，所以我们的人就很悲哀了。所以天顶仙地底人，他不行当仙也不能当人，半天下乌头堂就是中间，他就生在半空中的那个乌头堂，所以乌头堂就很好了。他很好嘛，他说我很好，但是我们看到他很惨，他生活适应不来，他很 没有重心，他的生活一直都维持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啊。我们要努力当大仙、提灯仙，要不然就要踏踏实实的实地菩萨站在这个地上来生活，要欢欢喜喜的，你千万不要脱离那个现实，变成半天啊熬到堂。有时候你看到那布袋戏里头的一些话，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道理，但是听起来想一想，你把它引用来看，真的很重要，你就不能够脱离现实啊。如来成所作，就是要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如来去成所作，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会是相同的，每一个人的能力、兴趣、因缘、环境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他的成长的那个背景不一样，每一个人的 DNA 也不一样，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小孩子让自己成为别人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清楚，我非常了解，人每一个人注定是接纳他自己，捧着他自己，然后把他看清楚，叫如来。如什么？你如果是一株茶树，你就不要去羡慕大雪山上的几千年的那个红块，你不要去羡慕它。你如果羡慕它的话，你就会否定你自己的茶树。哦，人家让你管，哇，人家还大棵，哦，人家那个有多么高的价值，你也许会这么想，那你就会否定你的茶树。我是一个茶树，我就活成茶树的样子，我活得很茂密，我到春天的时候就发芽，我就繁荣，然后我一样可以长出很好的茶叶，还是一样的那么样的润喉，还是很多人赞叹，这就是生命之华。人不愿意成为，不能够了解他自己，然后接纳根据他自己的因缘去成就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那就是他否定自己的开始。我们必须对这一点有所领悟才可以。一个生命的一个世界里头，我们就投注于这个生命的大河，我们看清楚，我们既不会疏忽自己，我们也不会高攀别人，我们也既不会压抑别人，我们也不会压抑自己，所有的众生都平等，所有的众生都在这个地方都成长了，那是如来成所作。但是他需要的就是认清楚，最后所有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生命完成圆熟了以后，通通又回到本体世界里头去，它通通都是平等的。这是这部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再去看吧。我这个可以说一天忙到晚了，我去看这个即将已经是一个安宁病房，到最后快要人生快要结束的人，我昨天去看他，因为他是我的学生，我前些日子去看他，我告诉他，我说老师来看你了，你要听着，老师今天没有带任何东西来，老师只带着佛法来，因为你跟我学过禅，因为你跟我学过佛，我来看你的。可是我什么都没带，只有佛法。什么是佛法？我是要你认清楚， 没有一样东西它是恒常不变的。你的身体在改变，从你年轻撑下来开始，儿童年轻到现在，你已经算是壮年，可是你一直在改变的，有哪一天会是一样的呢？不一样，身体就是生住异灭的，请注意，你的干瘪的身体，绝对不是你年轻那个时候的身体，它就在变，它就像腐朽一样在变，它就像火在烧一样，就要烧掉。但是你要念清楚，尽管它变了，尽管它在腐朽了，可是不要牵动你的心。尽管它慢慢的又要坏掉了，但是你的心不能坏。尽管它在烧了，就让它烧吧，不要烧到你的心。尽管它在崩裂，四大在崩解吧，不要崩解到你的心。你要永远保持这一个色身，它本来就是无常的，二寒里头就是讲得这么清楚的，你要听清楚啊。他频频点头，痛苦是有的，但是不要痛苦到你的心，只紧急于肉体。忧伤是有的，怀念是有的，不是叫你都没有，但是不要把你的心给绊住了。你要懂得，你的人生一路走过来，拍拍手，你现在走到这个地方，应该说我大体上做得不错，我的人生也真的不错。你当过年轻喜乐过，当过老师教过很多孩子，你做过很好的妈妈，你成长，但是你现在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不要把它看成一件是一个悲伤的事情，我应该懂得你在拍拍手看这一件事情，你了解吗？那给我点头。我给他开始晚了，我说老师很忙，只能来看看你，你有什么话跟我讲吗？他说老师，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的父亲。我跟他说，不，你可以说看到父亲，但是不如说你看到佛陀。最需要的，你要永远记得阿弥陀佛。我后来，我昨天去看他，我又跟他讲，这个生命是一个不断努力奋斗的结果，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走。但是我们一定也犯了一些错，我们一定有很多做对的，但无论如何，一个人不可能是全部对的，也不可能全部是错的，但是终究花里头这朵花开了，一定有一些缺陷，但这就是花，这生命之花你已经开了，你应该满足。我今天老师给你带来的也是佛法，我又告诉他，我说你要今天老师教你的是无相忏悔，所以我带着他念无相忏悔，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所有从前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 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这件事情，贪嗔痴尽忏，永不后悔。好好念佛，这里是你闭关的地方。老师要回去了，他也睡了，安心的睡了。但我知道，不同的生命必须做不同的启发，不同的生命必须做不同的教导。对一个国民小学、幼稚园或国民小学的小孩子，我们不是教他这个，我们教他最多花怎么成长，根据自己的因缘。对一个这个正是血气方刚的人，我们要教他的是把事情看清楚，把生命也看清楚，而且必须要好好的真的去建立那无量无边的功德，成就法身。可是到了慢慢到了年老身体衰败的时候，要教他把事情看清楚。这一件事情都是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全部都是成所如来成所做，你了解吗？如来成所做不是如来成所做某一件事情或哪三件事情，如来成所做无量无边，在弘法说法的时候一样无量无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如来，不同的成所做，智慧悲智不断的在双运，这样叫无量无边，叫也同时也是千百亿化身，同时也是圆满报身，同时也是这个圆成时的那个正知圣智的部分。所以在如来成所做这个地方是一个结论，生命世界里头大家看清楚，有些人根本没有准备，小的时候没有准备，大一点的生活需要工具，需要工具的时候他没有准备，将来他需要有更宽广的人生视野跟价值的整个的一个统整，他老了以后却没有看到，没有学位，他对这生命必须有一个圆融的看法，而且懂得拍拍手可以放下来。可是这些事情从头贯穿到尾，却一直都是放下跟解脱的过程。你学这个东西就必须从这里解脱出来，学这个东西就必须从这里解脱出来，不断的解脱着，不断的面对新的如来成所做。各位你了解吗？正因为是如此，所以这一部经的最后讲如来成所做的时候，就讲了三个部分。一个讲说佛，那你的教化，你在教导我们，启发我们去面对这一个如来成所做的人生里头，那它是些什么？所以才讲出了第一个是什么契经的问题，第二个是调伏的问题，第三个是本母的问题。契经是什么？是指这个生命的整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契经，它告诉我们的空的真理，告诉我们的无常的真理，告诉我们佛所讲的种种循循善诱的都叫契经。可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你的生活里头，去调伏你的生活，平常就必须要懂得去修行，懂得有所准备，你才不会到有一天面对任何一种情境的时候不知所措。如果你现在只有十几岁，你每天想的是我死的时候怎么办，那我告诉你，你一定不是在成所做。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同年龄听我这次听佛法的时候，就应该在不同的年龄里头，他看到不同年龄的下一步，同时也知道未来我必须准备，这个生命到最后我没有办法，它不是永，这个现象的生命不是永恒的，所以我们有了准备，到有一天我们走到那边的时候，我们会坦然，我们到老的时候行动不方便的时候也会坦然。我最近很留意看几位老菩萨，然后我就晚上散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到这些问题。我跟师母两个人昨天晚上散步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有些人到了年老了以后， 真正的老当益壮。我说老当益壮并不是说他可以挑很重，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可以还继续弄很繁杂的事情，不是，而是他们的精神力越来越好，他们不会被这些烦恼给绑住，不会被这些子女的亲子线给困住，不会被这些贪嗔痴的东西给困住，也不会被对生命的贪婪给困住。他们看起来生命是很有活力的，而且看起来身体是体力是在慢慢衰败的，可是他们的精神你看到了，就好像一株大的这种千年的古树，它从里头又冒出一个新的生命，再从这个树里头吸收了这个生命的这个原来这棵树的这个枝干，腐败的枝干，再形成一个更 美妙的生命，超越出来的一个生命出来。我看到而那些人，我发觉他们学会了达观，他们学会了真正爱惜生命，他们学会了另外一个阶段的智慧。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学习，不同应该有的行动，不同的智慧，不同的领会，而那个领会都是切合那个阶段的，都是这都叫如来成所作。所以你不可能成为教一个孩子去学一个老年人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就已经不是如来成所作了。各位，你要把这事情弄清楚啊！所以从契经到条幅，也就是律的部分，然后到本母，所以本母就是论的部分。为什么需要论？因为经本身讲出来以后，必须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境里头，必须有不同的领略，使它成为如来成所作，并不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对。它是用智慧，用经啊，用律，用智慧去调和它。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该做些什么？所以在本母这个部分，他讲的是讲他用十一种相来表达他，这十一种相里头讲世俗相、圣意相、菩提相、形相啊。那么这个自信相、这个彼果相、领受开示相，那么这个除爱相啊，就剔除障碍相、随顺相啊、过患相、疲胜相，这些东西在这部经里头它都一滴一滴给你讲出来，而它的内涵是什么都给我们讲出来。但其实这是一种相里头都是属于论。那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继续要读经文经，可是我们也必须要读论学论，那我们更需要从这个地方找出我们在调伏的这个方便，以及所谓调伏世界跟调伏方便界，调伏界跟调伏方便界就需要论这样一个东西才能够调伏它，才能够调整得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佛，不是学完了以后变成唐朝的居士，出家师父不是变成唐朝的临济大师，都不是。我们今天成就的佛，也不是成就成释迦牟尼佛的他当时的那个样子，而是如来成所作，一定是解脱，然后才真正得到的是法身，是解脱身，然后悲智双运以后得到的是那个法身。这个成就，这个生命的部分，它不只是道理的部分，它同时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真谛，一个真理。所以现在我们去看看，一个人可能在他青春期之前，我们称为说啊，他是一个生命的，在儿童期之前，我们可以称他说他是一个生命的，应该是说青少年期哈，我们称他叫生命的春天。那么一个人到了青年的后期开始，也接近20岁开始，到了他的成年， 中年啊，这个我们称为是生命的夏天。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变成壮年的时候，它还是很热啊，还是很强啊，可是大家知道秋意已经慢慢有了，到了四十五十来了，慢慢秋意已经有了，到了秋末的时候就进入冬天的初冬的开始，老年期那就是初冬的开始，六十岁那一段时间左右，那段时间我们不要把它定死，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原则上六十岁往下走就是老年的开始，可是每一个阶段你的生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你千万不要教一个小孩子，我最近看到有一些家庭，那个小孩子从小就教他成六十岁的样子，那不是老子吗？千万不要这样教，小孩子的时候就是小孩子的那个样子，老人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人老我不服老，我还是这么年轻，你去试试看好了啊。他一个人一老了以后没有去慢慢去发展哈，一个年纪老应该有的啊态度，慢慢发展成那个态度，自己慢慢的啊价值上慢慢的越来越圆融，自我的认同啊越来越圆熟，然后真正看出这生命的真谛真理，越来越看得清楚啊，对这生命的东西有所领会，对一个未来的东西越来仰望越为殷切。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到老了以后他很慌张。我看过也是一样安宁病房的人，那么他毫无章法，说真的我只能跟他讲好好的念佛，简单跟他讲应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他是无从讲起啊。所以你现在眼睛这么清楚，耳朵这么明白，脑子这么的聪明，请问你现在不每天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累积下来，你到那个时候你会产生那样子的信心，你会产生那种很自在的感觉，要变了，很困难了。各位，我们没有认真去学生已经很惨了，可是人到了年老的时候没有去看到生命延寿的这个部分，其实也很惨呢，也是很穷困的一件事情呢。因为他们很慌张啊，所以他们要死的时候到最后叫过交代很多，我一定要土葬。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土葬呢？他说我怕火烧。那我要从何起去解释他这件事情呢？可是他住在城市里头就是很难土葬啊，就给家里带来很大千万个麻烦呢、啊。光是要找一块地去跟他土葬，他把家里的那些仅有的一点点东西通通把它变卖完了，还不够他土葬啊？难道他通通要带走吗？要人要走的时候还要带这样子的个业障下去吗？我有时候觉得不禁摇头。所以有一次星云法师跟我讲，其实人应该多学习，也要了解死这件事情的意义，我们对它太不了解了，是不是？是的。如来曾所说不止这个问题，你看就拿最近我们讲说天乐透这种事情，我们把事情看清楚，我们才知道乐透这玩意儿是什么东西。如果你去把它翻一翻，从开始由乐透美国这个国家做的统计，美国年轻人啊，成人壮年赌博的数目都有一些调查，台湾没有。美国好多个州都有戒赌中心，几乎每个州都有，不只有戒赌中心，这个戒赌里头他还有一些支持性的团体来支持他，义工来支持他，不是支持他去赌博啊，是因为他会赌博这个东西，它会变成一种强迫行为。 它叫做 compulsive gambling， 它会变成强迫性的行为。如果更严重的话，它就变成毒，它赌的毒瘾，不是毒啊，赌的瘾，它会成为瘾，它会变瘾出来。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它是对人来讲，其实是要认清楚，偶尔哈花几十块钱去买一张乐透是好玩，所以郑老师不会觉得怎么样。从佛法来看，这也不会觉得说这样叫犯戒，我不会这样想。可是你要当心，要看清楚，就是你看不清楚，你的用心是认为我想一次花10000块钱去买，我想一次花50000块钱去买，然后抱着自己的儿子或抱着自己的孙子在那边请他给你猜，那这样子的教育叫什么教育？那反教育了啊，叫如来吗？这叫如来成所作吗？非如来非所作，是不是这样？所以把它看清楚，那我们再把事情看清楚就很清楚。美国的统计，一个人得了乐透赚了啊，即使得到了那个叫头奖，是不是很大的一笔啊？这一笔平均起来只有7年就恢复原样，就是说他中的是这个几百万或者是千万的几千万的美金，他中了这个，他很多钱，对不对？那他7年以后就恢复原来的样子。7年其实并不多长，知道吗？而且这7年里头所造的麻烦很多哎。通常家庭什么东西跟着都会出很多问题出来，所以你本来就不是你赚来的钱，你就不知道怎么用它。你奶奶以后只会花，但没有生产，没有产生你智，用钱本身也是一个智慧，它反而把你捆住了。我不是告诉你，你中奖了不要去领，我只是告诉你统计是这样，把看清楚，就这样。你必须心智上自己很清楚才可以，然后我再告诉你，如果以快乐的尺度来看的话，今天中奖只有1年的时间，心情就恢复原来的心情，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这个人心情本来就是不快乐的，1年以后就会恢复不快乐，不管他都有钱他就恢复不快乐。不过我们那只是平均啦，有的人是中奖了以后第二天就很不快乐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钱不晓得摆在哪里才好啊，有很多人又要借钱啊，他以前没有钱，现在有钱要装着有钱的样子，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有钱啊，所以要来借钱啊，他烦恼的要死啊。放在银行又想到是不晓得哪一家银行比较好啊，他如果啊心理上不能够平静下来的时候，这个人也是很惨的。那我们是说，当我们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知道其实人的心快乐的来源，一个东西是什么一回事，把它认清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如来。所以我们的感情生活也好，物质生活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任何一个领域的东西，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那事情的真相清清楚楚去生活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悲智双运，才叫做如来成所作，否则就不能叫做如来成所作。佛法是如此的富丽堂皇，如此的富贵，我们是不是真的学会这些东西？只有这样才是成佛之道，只有这样念佛，那才相应，真正相应，也只有这么样子做，你才真正在修行，往法身，往如来法身那个方向走，就这样成佛之道。各位，你不读这部经，不听闻这部经，你不觉得你这生命的道理，你也不知道这生活的道理。所以看起来，我记得我以前给各位谈过，不 不管这部经讲的用的是很多名词，你不见得看得懂。不管他更加的自信相，自信相讲的就是三十七道品，就是佛的自信的本质上的东西。讲彼果相的问题，就是讲如你如何断除烦恼，产生智慧的因果关系。如果你怎么你谈的是怎么样领受怎么开示的问题，你怎么样消除你自己的种种障碍，你怎么样随顺你的环境去成长，你怎么样避免你自己的障碍过错，怎么样产生一个真走入这生命的真谛真理，这都是整个的一个论，也就是所谓的本母这个部分。论的用意就在，所以论需要更多的智慧才可以。所以般若经这么重要，就是在这里，他靠它来不断的去面对这个现实。我们看那个小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零到一岁，我们那个时候教他，如果教他英文，我们需要教他数学，这符合如来吗？不符合。为什么不符合？他本来那个样，那个时候根本还不能学这个东西，你教他这个怎么会对呢？可是这一段时间你要教他的是什么？常常跟他讲话，你能够拥抱他啊。他虽然听不懂，你跟他讲话啊，这是电灯啊，那里有小鸟飞过去，这里是一朵花，常常跟他讲话，他慢慢就记得了，是不是？自然中，那个东西是配合他的需要这样做的。哦，可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休息，他睡着了，你说不行，还是要教，符合如来吗？不符合，所以你必须这样子做。啊，他睡觉了。我们就让他睡觉，起来了，我们要给他吃的，要给他什么，有一套的这些东西。可是，一到三岁这段时间的时候呢，他的活动的时间比较多了，是不是？可是，基本的生活的自律的部分开始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点一滴就要开始教了。可是，有些父母亲这个时候不教，也就是这也没有照如来来，这些东西都是人世间的。都是色受想行识，但是色即是空，就是需要那个般若。可是这个时候的般若，这个时候的空即是色，就是你现在要做的这些东西。啊，到了三到六岁那段时间，啊，孩子学会一些主动要去学习的东西，所以三到六岁的小孩子常常。如果爸爸在那里钉一根椅子坏了在那里钉，那小孩子马上来，爸爸让我钉一下好不好？这个爸爸跟他讲，你给我滚开一点，万一榔头敲到的话会很痛哦，走开一点，你不要玩我的这个虎头钳，你不要玩我的这个凿子，你不要玩我的刨刀。那这样下去，小孩子很快就变成主动的那种动机跟态度就被压下来了。所以好多小孩子后来不想读书，对很多新的东西没兴趣，不是没理由，你知道吗？那跑到妈妈在那里地方拿一支针在缝东西，他说让我缝一下吧。你给他照看边啊，你干不要去插掉，以后你就给他照看边啊，以后你叫他做家事，他就跑得很边边的。啊，小孩子在那段时间，你在那里炒个菜，他不让你看，哇，你一碟好了吗？他说不行，你要的话，很想试的话，现在还没有熟。他让我炒一下好不好？他说你给我滚远一点，万一喷到脸不好看。以后大一点，你要叫他做家事的时候，他一样都很怕喷到脸，他跑得远远的，就是这样。他问你东问你西，你认为很麻烦，今天人。我耳康无嘴，给他点起，那以后就点起，就这样啊。那一段时间你要知道，那一段时间他就是在发展这些东西，你把它压下来，就是你已经不是如来真所做了。国民小学那一段时间，从六岁到十二岁，小孩子在发展的时候，惊奇、好奇、想象、勤奋这些东西在国民小学正在发展，然后他很惊奇的。他问你爸，你看那个是什么东西？不走路，走路不好好走，老是看东看西的。你给我专心走路， 完了，他本来才刚长一个牙，好奇的牙，他是看看路边那个地方有一只小昆虫，他只问他是什么，他这个爸爸连理他都不理他了。其实